居住在悉尼的王胜是一位活跃在微信、脸书和知乎上的高能妈妈，她日常分享各种遛娃目的地，为很多华人妈妈们解决了每天带娃上哪儿玩的难题。母亲节前夕，她在接受 SBS 中文采访时分享了自己的育儿观。首先想问一下，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
其实这个定性的方式对我来说也很陌生，因为我从来没想过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就是我不会把我自己套进那个角色里面去，因为他就是我的人的一部分。就是说其实你这个问题问的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必须要一个答案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是比较倾向给娃最大程度上的自由。我觉得因为这一点是别人给我提出来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的部分，大部分的事情我都会让他自己做决定。就从他可能比较小的时候，就他能跟我沟通，可能两岁多一点点，我就尽可能的让他自己做各种决定。就每天我们出门其实去哪儿都是他决定的，就我会给他一堆选项，但是其实去哪儿最后都是他自己决定的。然后有些时候我们也会来回来去的商量啊，就是我觉得我是对他尽可能少设限的那种人，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被养大的。就好像我知道好多那个父母就不会让孩子有用电子设备，但是我们家孩子三岁生日的时候送他的生日礼物是 iPad， 后来我觉得 iPad 可能也不是很方便，然后当我相信他能把这些东西当成工具来用，然后我就会尽可能的给他提供条件，所以我们后来又给他买了个手机。然后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就他不会陷入到这些东西里头，他不会上瘾，他把他们就当成工具来使用。
他用来干嘛？什么？
他用来，比如说他想听歌，然后他就会，我给他装一个 Spotify， 他要求我给他买了个会员，这样他就不会听二十秒，然后他就自己创建了一个 playlist， 就是他会去选歌，然后他喜欢了，他就加到他自己的一个，因为他叫小胖胖，所以他有一个小胖胖的歌单，然后他就把它加进去，然后他会自己播放，自己用他连上蓝牙音箱来在家里头播放，然后让我们跟他跳舞，就这样。
他现在几岁？
还有两个月四岁。
在做妈妈之前，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妈妈？
并没有，因为我其实做妈妈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在我计划里头的事情，就是，然后我又不是一个天生的那个就母性倾向比较强的人，就我不会特别对孩子感兴趣。有了孩子以后，就觉得我还是觉得世界很好玩，就这个想法肯定是没有变，但我会觉得，多一个那个共体。就是我会觉得我变成我想让我的孩子也知道这个世界多好玩，而且我希望我能给他培养出能力，让他更好的享受这个世界的好玩。
这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经常带他出去玩的一个原因，对吗？
对。
带他出去玩的时候，你会跟他聊什么？有没有让他看？就比方说有一样东西你觉得很有意思，你会引导他看，引导他想吗？
会，但是因为孩子本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存在，就是他会给你打开另外一扇门，就是很多很多东西其实你也在被他改变。就像我们两个人出去，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经常走长途，就平常带他出去就开车单程一个小时很正常的，但这一个小时从来不寂寞，就我们俩会一直在聊天，就路上看见什么我们俩都会讨论一会儿。但我觉得这个是个特别好的学习机会，然后我们再回家，比如说我读绘本，然后或者看所有东西，然后就说，哎，这不是我们今天看见过的那个东西，然后我觉得他很多东西就无形中就学习到了。
你还会给他拍摄和制作一些视频？
我挺享受的，一开始就是因为我本来就很爱拍照，就是拍照是我很热衷的一件事情，不一定做得很好，然后他活动能力变强以后，我就给他拍视频也比较多，这个以前没有拍过。其实一开始是偶然的，但后来发现给他编辑视频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他不是像别的小孩他特别喜欢儿歌，而是他很早他最喜欢的歌手是那个澳洲的那个乡村歌手那个 Slim Dusty， 然后他喜欢的 Beatles， 就是他喜欢一些比较像大人的歌，然后他也会要求你给他做视频的时候用什么特定的音乐来做背景，他会提出要求，你说这个事情就变成一个交互的事情，就很有意思。然后他很喜欢我做的那些视频，他会反反复复的看，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事情有意义了。
因为你也在一些妈妈群啊或者知乎上面啊会分享一些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地点，那你是怎么找到这些地方的呢？
就是便利啊，我们基本上我觉得能选到的看得上的公园都去过了，而且好多都是去了好多好多次。然后我加进去了好多群，就是 Facebook 上啊还有你看微信上的各种 什么 hiking 群，然后各种妈妈群，然后就每天你会看，然后收集了很多 events 信息，然后因为我本身是学地理的，你知道吗？就是我对那个地图啊各种信息我也比较敏感，就我觉得我收集这种信息的那个速度会比别人可能快一点。
你也提到了，就是小孩子用另一双眼睛在帮你看待，重新看待了这个世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印象最深的一次出行是什么？就是你觉得小孩给你带来最大惊喜的一次是什么？
我觉得是我去年过生日那天吧，因为他不上幼儿园，然后我正好要去城里头取个蛋糕，然后说我们一块儿出去吧，然后就因为他很爱坐车，就各种各样的车，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然后我们就混着坐，就轻轨、火车，然后公共汽车，然后加上那个地铁，然后在城里头到处溜达，去海德公园啊、美术馆啊、教堂啊。然后那天他大概走了10公里吧，就是没有喊过累，也没有妈妈抱，就是特别特别那个和谐轻松，就好像跟朋友在一块儿在溜达，然后在聊天一样那个感觉。那天就突然觉得，哎呀，孩子大了，就是那其实那之后这种类似的也挺多的，但是那天反正就感觉记忆比较深刻，印象比较深刻，因为我最大的愿望其实就是孩子大了，我还能跟他是朋友，然后我现在就一直朝着那个方向努力，然后这种时刻让我就觉得特别珍贵，就我有那个感觉了，我有跟朋友在一块儿的感觉。他每天会给我捡回来好多什么叶子啊、小石头啊、什么果子啊，都是给妈妈的礼物，就不能不要，你也不能随手一放，他会伤心。他觉得是很好。他上周回来从幼儿园回来很沮丧，他跟我说那个。他给我捡了好多东西，放在那个书包的侧兜里头，然后被老师发现，老师都给他都倒了，他就特别郁闷那种。他觉得很好玩，就他觉得是很好的东西。
有的时候我们在跟其他的妈妈聊天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说：“啊，你现在是因为没有上学，上学了以后可能就不是这个母慈子孝的样子了。”那你会觉得，那你觉得你将来会是一个比较看重孩子学业的妈妈吗？
这个真的很难说，因为你没有办法预测你以后的想法。但是，我觉得目前我是没有这个想法，因为我基本上我没有什么人生理想需要孩子来帮我完成。他是一个独立的人，就我尊重他，是他如果以后想去搬砖，我完全没有意见。就目前的想法，我对他唯一的希望是我希望他热爱生活，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当基础，你生活里头遇到各种困难，你都能够相对更容易去克服。然后，当然，你脑子里头东西更多，你就更好。但这个和成绩就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说，如果你的知识的广度和深度都高一点，你去了解世界的那个立足点也会高一点，然后你能享受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精神财富的机会就会多一点。
你平时要工作，然后你又花大量的时间陪他出去玩，你自己怎么来安排自己的时间的？
这个事情，我觉得我相对比较幸运一点，因为我。是做网站的，就是说我这个工作的时间和那个地点都很自由，而且我现在有特别明确的那个优先级，就是带孩子是第一位的，就所有的事情，就是我所有的客户，什么老板什么，他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会有这个预知，他会给这个事情让步，就是说我只有晚上才会回你的 email，但是晚上我会把所有的 email 都回了，就这样。然后我，因为我本来可能也是一个就是觉比较少的人，然后精力也比较好，所以就我可以白天陪他，然后他晚上睡了以后我再工作。因为我原来也是，因为我一直在媒体工作，所以我也习惯就是熬夜，就比较工作到比较晚。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就完全不是问题，确实也需要那个工作的这一部分来让我自己感觉到我自己这个人还存在的。所以这2件事情就是不可偏废，然后他们现在目前还是挺好的组合在一起，我就有点挺满意的。